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黄雀》，演播尘埃。第十一集。502室的奇怪现象，唐岩告诉穆小媛的，有人在房间里动了手脚，想吓走你，只是可能性之一。影子的实质是什么呢？是由于物体遮住了光线的传播，不能穿过不透明的物体而形成的较暗区域。影子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如果穆小媛家的影子找不到实体，却又好像能够根据他自己的意识自由行动，除了人造的魔术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第一，存在一些他们看不见的透明人。这些透明人，人类的眼睛看不见，却能看见他们的影子。第二，那些看起来像影子的东西，其实不是影子。第三，真的有鬼。唐岩的视线在墙上的鬼影上停留了一下，回头往窗户外看了一眼，伸手轻轻触摸了一下墙上的影子。墙上的影子只是影子，唐岩的手摸过去，墙面平滑，并没有什么异样的生物潜伏在上面。但果然也如穆小媛所说，唐岩站在窗户前，伸手去触摸影子，他的影子却在脚下，连手掌的影子都投影在脚下，并不投影在墙上。的确，墙上影子的光源和窗户外面的月光或灯光并没有关系。那这两个吊死人的鬼影是怎么来的呢？穆小媛瑟瑟发抖，眼睛都快翻白了。他当然认得出之前的影子只有半身，既没有手也没有脚，而现在墙上的影子完整到快要从墙上走下来了。那长长的20根手指的阴影在床铺上飘荡，单是看到这个他就要晕过去了。唐岩的手在他的头上轻轻一拍，穆小媛应手而倒，而墙上的影子静悄悄的，仿佛一直就是这样一样。唐岩爬上了窗台，现在的他不太喜欢强光，窗户外的月光和灯光照得他脸色一阵发白。在窗户上仔细摸索了一会儿，他的手指触摸到了窗缝中一个针点式的圆孔。唐岩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移了过去，圆孔里面是个微小的晶状物，毫无疑问，这是个高科技产品，一个微小的投影仪，或者更进一步，一个投影仪兼监控探头。他用手挡住圆孔，回过头来，果然，墙上的鬼影消失不见。影子之所以不会被月光影响，只不过是因为它是被屋里的微型投影仪投影到墙上而已，自然不会移动，自然可以调节大小，也可以调节内容。而这栋房子虽然没有外景灯，对面的楼房却在施工，夜里都开着照明的强光，足以掩饰投影仪射出的极其微小的灯光。究竟是什么人装神弄鬼，专门针对穆小媛呢？唐岩沿着窗户缝往上望去，微型投影仪并没有电线，所以它使用的必然是内置电池。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太长，并且它是遥控的。所以说，播放鬼影的人应该就住在502室附近，楼上、楼下或者旁边。有人和穆小媛有仇吗？旁边的503室住着很多年轻人，楼下的402室住着一对老夫妻，最可疑的莫过于凌晨发出怪异敲击声的602室。唐岩走出502室，上了6楼。6楼一片安静，601室的主人不在家，没有开灯。602室也是一片安静。但出乎意料的是，602的门和今天的502室一样，微微开着一条缝，并不是锁着的。 无人的空屋，是谁打开的房门？难道这扇门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开着的？唐岩打开了门，姿态闲适而自然，不见任何恐惧。也是，对于唐岩来说，很少有东西能让他产生恐惧。602室大门洞开，里面一片空洞，光线幽暗，地上布满尘土，的确是很久没有人住过的样子。唐岩一步一步地慢慢走了进去，地上有一些脚印。在间隔卧室和大厅的墙壁下，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使用的是外接蓄电池。地上扔着几包薯片和饼干，还有两瓶可乐，但电脑旁边并没有人。唐岩动了下电脑的鼠标，那电脑是黑屏待机状态，电源只剩下1%几，几乎主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在了。饼干和可乐上微微落了一层灰，笔记本屏幕上更有一层明显的粉尘，液晶屏比其他物品更容易吸附粉尘，看起来更加沧桑。的确有人潜伏在穆小媛楼上，使用投影仪吓唬穆小媛，可是为什么这个潜伏的人不见了？昨天晚上602室还在发出敲击声，怎么现场痕迹却像是挺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呢？笔记本电脑打开的时候，里面的软件还在运行，的确是一个虚拟投影仪的软件，播放的就是一个歪着头吊死的人的影子。另一个窗口显示着502室的卧室，正好可以看到穆小媛躺在床上。显然楼下的那个微型摄像头的确能够既投影也能监视。难道有人看中了穆小媛的房子，希望装神弄鬼把她吓走，毁坏房屋的名声，然后好用低价购进这间鬼屋？但要吓走穆小媛，她可以播放更吓人的画面，根本没有必要连续这么长的时间就播放一个影子。拉动一下监视器所拍摄的视频，时间只有12个小时，大概是因为硬盘不够，502室也就这么一个探头，内容枯燥乏味，只有穆小媛的卧室。唐岩将视频慢慢拖过，突然在早上8:55左右，空无一人的室内有了一些变化，卧室门口的光线微微暗了一下，紧接着有了一些晃动，可惜探头的角度看不到门口。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从光线的变化来看，应该是有个人走进了大厅，并且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有激烈的肢体动作。不到2分钟，光线恢复了平静，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唐岩在电脑里搜索了一下，电脑里除了投影软件安装的都是游戏，很快他就从电脑里找到主人的信息。电脑的主人叫寻找姐姐的肯肯，看微博的头像是一个16-17岁的少年。这个寻找姐姐的肯肯在微博上非常活跃，几乎每天都发很多条发言。12月25日，圣诞节，情侣装。在去年圣诞节的微博下附着一张照片，照片是微博主人以及一身情侣装的男女，那女人笑得很灿烂，而男人唐岩认识，那就是穆小媛。接下来的微博写着，姐姐要结婚了，我的礼物。微博上附着的照片是一辆汽车模型。隔了一天，寻找姐姐的肯肯发了一连串句号，没有具体内容。又隔了一天，微博的内容是他们分手了，接下来是一些关于游戏的内容。过了一个星期，寻找姐姐的肯肯说姐姐不见了，紧接着是姐姐不见了，怎么会，姐姐你去哪儿了，已报警，警察有屁用，找不到，还是找不到。又过了一个月，突然寻找姐姐的肯肯附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血淋淋的艺术字，他最后消失在这里。图片是一栋楼房，正是穆小媛居住的这栋房子。微博的日期是两个月前。潜伏在602室的偷窥者居然是穆小媛前女友的弟弟，而他在这里恐吓和监视穆小媛的原因是他怀疑他姐姐的失踪和穆小媛有关，因为姐姐最后就消失在这里。可是这种逻辑和穆小媛的讲述不合。穆小媛说是他的屋子里先出现了鬼影，女友怕鬼，这才和他分手的。这个寻找姐姐的肯肯的微博却表示是因为姐姐失踪，他才在这里装神弄鬼吓唬穆小媛，并监视他的行动。无论如何，肯肯的姐姐失踪了，而肯肯目前也不见踪影。一个痴迷电脑的少年不可能抛下电脑独自离去，饼干和可乐还在旁边，肯肯去了哪里？唐岩打量着602室的这个空屋，肯肯是撬门进来的，所以有微风吹过，门就能打开。他在这里窥视陆小媛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显然没有任何发现。穆小媛除了被吓得不轻之外，没有丝毫异常。在这栋楼房里，目前消失了两个人，肯肯的姐姐，还有肯肯，或者还有第三个人。唐岩将电脑里的监控又看了一遍，看到那段光影晃动的影像，这会是失踪的第三个人吗？穆小媛的房子里的确存在着某种秘密，并且这种秘密比他之前所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唐岩的目光落在了投影仪的内容上，投影仪的内容无疑是一个吊死的鬼影，而穆小媛的墙上却是两个吊死的鬼影。那么多出来的一个会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笔记本电脑没电了，黑暗笼罩了整个602室。随着黑暗扑面而来，一股微风从门缝贴地吹来，蔓延上唐岩的鞋子，带来一种浓雾似的沁凉。紧接着扑的一声微响，几点水滴似的液体溅上地面，唐岩的鞋子瞬间四分五裂，竟骤然间成了一堆碎屑。唐岩鞋子里的脚瞬间软化成了一滩粘稠的液体，而那股沁凉的浓雾般的黑暗似乎受到了刺激，也真像雾一样瞬间消散了。唐岩退开两步，地上融化般的液体又瞬间凝结成了肌肤均匀的脚。刚才袭击他的会是什么？回到502室，穆小媛依然躺在床上，而墙上的鬼影已经从两个变成了一个。刚才他伸手触摸确认的时候，只确认了其中一个影子是影子，却并没有确认另外一个。或许刚才和这个鬼影并肩悬挂的东西并不是影子，它只是模仿了影子的形状，而那是一种连形状都不明朗的怪物。唐岩把穆小媛叫了起来，穆小媛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仿佛刚才只是睡着了。睁开眼睛看见墙上的黑影，还是想尖叫，却突然发现影子只有一个，他愣了一愣。穆小媛，唐岩闲适地坐在他床边，你的前女友叫什么名字？
啊，叫李碧佳。
穆小媛还在发愣，听了这个名字，唐岩顿了一顿，随即一笑，他是不是有个弟弟叫肯肯？
啊，他弟弟叫李碧月，小名叫肯肯。
穆小媛下意识地回答，然后惊觉，你怎么知道的？唐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说，肯肯告诉我他姐姐失踪了，最后失踪的地点就在你这里。他转过头来 微微俯下身，目不转睛地看着穆小媛的眼睛。穆小媛只觉得那双眼睛里一片深黑，却毫无情感倾向，简直就不像一双人类的眼睛，忍不住就出了一身冷汗。
我说过他怕鬼，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他弱弱地说，
他看见了墙上的鬼影。
肯肯说，因为他姐姐从这里失踪，所以他才在你房间里装了投影仪，每天晚上投放这个鬼影。唐岩并没有看墙上的影子，只是语气很平淡地问，既然鬼影只存在肯肯的电脑里，李碧佳在墙上看到的是什么？穆小媛呆了一呆，
肯肯在我的房间里装了投影仪，放鬼影。
唐岩伸手将窗缝里的那个微型投影仪拔了出来，这个东西只能投影黑白两色，所以它只能用一个影子吓唬你。但既然肯肯的话是真的，李碧佳怕的鬼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分手？穆小媛瞪大眼睛看着唐岩从窗户上拔出来的针头似的小东西，一瞬间整个头脑都糊涂了。
我
他明明记得就是因为墙上那个影子。
这屋里有很可怕的东西，墙上有很可怕的东西。
他用力揪着自己的头发喃喃自语，
影子，墙上有影子，有的，毕佳。
唐岩有些奇怪地看着他，看穆小媛的样子完全不想说谎，就好像他的记忆真是那样。他将简陋的真实投影仪放到床头柜上，墙上有可怕的东西，所以李碧佳和你分手。如果只是这样，那李碧佳呢？他看着穆小媛，他失踪了，你不知道吗？他离开之后，你没有和他联系。
失踪？
穆小媛茫然地看着唐岩，摇了摇头。
碧佳没有失踪，他只是……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像被什么东西梗在了喉咙。唐岩善意地看着他。
李碧佳没有失踪，那么他在哪里？
穆小媛牙齿大战。
我们分手了。
唐岩的眼眸深处那极黑的东西在缓慢流转。他真的没有失踪吗？他突然俯下身，对着穆小媛的眼睛露齿一笑。他如果没事，你房间里的尸体是谁？穆小媛看着他那缓慢流转着极黑之色的眼眸，那着实不像人的眼睛。穆小媛尖叫起来，
你走开。
他拼命地推搡着唐岩，
你是妖怪。
唐岩一只手就压制住了他的挣扎，他站起身来，另一只手在床对面的墙壁上轻轻一拍。这堵墙一直隐隐约约有尸体的气味，穆小媛闻不出来，唐岩却早就闻到了。啪的一声脆响，墙面的白灰破裂，整个剥落下来，露出墙内的一张人皮。那是一张极其完整的人皮，五官留有清晰的孔洞，没看到刀口，但皮下的血肉和骨骼都不见了。整张人皮被钉子牢牢地钉在墙上，然后薄薄地涂了一层水泥，再刷了一层又一层极厚的白灰，但那只是一张人皮，和常见的尸体显然并不相同。穆小媛见了那张人皮，终于没再拼命挣扎。他呆若木鸡地 看着墙内恐怖的东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仿佛根本不认识这双手。唐岩放开他的手，细细地欣赏起被钉子钉在墙上的这张人皮，这是一张很熟悉的人皮。